欢迎你回到创业家读书精华，我是 Ben， 今天和你分享的这一本书叫做《成功演讲的奥秘》，副标题是如何通过一个强大的演讲表达自己。演讲又或者说与人沟通的能力，对我们求职、升迁、致富乃至整个人生究竟有多重要呢？演讲的能力究竟主要来自天赋还是后天的学习？关于这两个问题，这本书的作者的亲身经历就是最有说服力的答案。这本书有两个作者 Jeremy 和 Ryan。 Jeremy 以前是一名半导体工程研究员，主要从事文案的工作。1998年的时候， Jeremy 决定转行，他想进入半导体行业分析领域。这个工作经常需要为大家做报告，所以他必须要克服社交恐惧症，学习怎样在大众面前做演讲。但是他本身是一个非常怕丑、不善言谈的人，所以这个转型对他来讲非常艰难。于是他参加了一个专门帮助我们去学习演讲和领导技巧的学习机构 Postmaster 国际演讲会。通过大量的练习和反馈指导， Jeremy 发生了惊人的变化。现在他不单止已经有超过10,000小时的演讲经历，还是一间市值$16亿的集团公司的营销副总。本书的另外一位作者 Ryan 亦都是 Toastmaster 的会员。刚刚参加国际演讲会的时候，他只不过是一个一文不名的穷小子，他没工作、没阅历，亦都没女朋友，就连$100的会费都是跟他爸借的。他的口头表达能力更加差，一开口连一句说话都讲不清楚，经常都这样。但是几个月的学习令到 Ryan 他脱胎换骨，他不再惧怕在人面前讲说话，反而经常成为众人的焦点，因为所有人都很喜欢听他仿仿而谈。在2012年的时候， Ryan 参加了 Toastmaster 的世界演讲比赛，成为这个比赛历史上最年轻的冠军，那一年他才25岁。之后他辞职成为一名职业的演讲师和培训师，帮助成千上万的人改善语言沟通技巧。通过他们的事迹，你可以得出两个结论。第一，演讲又或者说表达自己与人沟通的能力实在是非常重要。第二，这种能力并不神秘，你需要的只是掌握一些窍门，多加练习，这样成为一名演说家并不是空想。而这本《成功演讲的奥秘》就是由这两位由零基础晋级成为演讲大师的人现身说法，所以一经推出就登上美国各大畅销书榜的排行榜。下面我们就一起看看这本书里面究竟有哪些奥秘。作者是从7个方面来展述怎样去掌握演讲的技巧。这7个方面分别是1选好主题，2组织内容，3学会讲故事，4要有幽默感，5语言要生动，6注意非语言行为，和7同恐惧与焦虑共处。跟住落嚟，我们分别了解一下这些技巧。选择一个吸引人的演讲主题非常重要，演讲的价值就在于它能够对观众的认知、行动和感受产生影响。一般来讲，演讲必须要实现以下三种目的的其中一种：传达信息、说服观众，又或者启发观众。传达信息是最简单的演讲目的，亦都是最缺乏吸引力的演讲目的。而说服式演讲的目的呢，就是说服他人改变观点，为你的想法投入时间和金钱，又或者激励他人采取某种行为。例如说你是零售业的经理，希望说服员工去改善服务态度来提高销售业绩，又或者你是一位业务经理，希望说服客户将下一个开发项目交给你。而启发式演讲就是希望听众从你的演讲之中受到启发，即使是传统的工作演讲都有可能是启发式演讲，例如说 CEO 在公司全体会议上面介绍企业发展的愿景，又或者你代表毕业生在毕业典礼上面的致辞。虽然这一类演讲并不要求对观众产生深远的影响，但它需要在情感上面和观众产生共鸣，有些时候更加需要深入人心。所以在选择你要演讲的主题的时候，一定要想清楚你演讲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？一个演讲新手最常见犯的错误就是罗列很多信息，想要兼顾各种目的，过于急迫，所以台下的观众反而领会不到你想要表达的核心信息是什么。选好主题之后，我们就会进入下一个环节。传统的演讲会遵循引子、正文、结论三段式结构，这个结构不是绝对的结构，但实际上你可以采用任何一种框架结构，但对于新手来讲，三段式结构比较容易上手。我们可以将演讲的核心信息放在引子部分，吸引观众的注意，亦都藉此去指明演讲的方向，在演讲的开始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，亦都是一个有效地展开演讲的方式。例如2005年的演讲世界冠军兰斯就运用了终极人生问题作为演讲的开头，他是这样讲的：终极人生问题有史以来就困扰人类，迫使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在人生某个时刻去思考一个问题，你会不会肯定其他人呢？这样的开头一下子就吸引了观众的好奇心，令到他们很有兴趣感等着你讲述事情的来龙去脉。 讲完引子，我哋就要展述正文啦。这个时候你需要思考嘅问题系，能唔能够同人分享你嘅睇法又或者观点？只有你自己被打动嘅时候，你先至能够打动观众。换句说话讲，你必须要热爱你所演讲嘅内容，呢一种热爱系真实情感嘅泉源。所以正文嘅选择必须要系你熟悉嘅，你热爱嘅内容，你必须要首先感动自己，先至有可能感动他人。正文讲完就是结尾啦，演讲从来都不分上下集，从来都是一次搞定，所以你必须要做好结尾总结。观众喜欢演讲者在总结的部分简明扼要，不要那么啰嗦，要直接说明核心主题。在这个部分你不需要全部概括，只要总结出和核心相关信息的要点即可以了。下面来讲下技巧方面的事。在演讲之中要学会讲故事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有几重要呢？我可以同大家分享一句脍炙人口的美国谚语，事实使人知，真相使人信，而只有故事使人永远难忘。作为演讲者，你需要在观众的大脑之中植入情景，就是透过讲故事的方法。观众会将你的故事和他的个人以往经历联系在一起，形成新的合成体验，通过这种方式感受到演讲者在故事里面蕴含的情绪和观点。你吸引观众进入你的故事，令他们闻你所闻，见你所见，和你身同感受，做到这一点，你的演讲就成功了一半了。但要记住的一点是，讲故事要求再现故事，而不是简单的讲述。所以在讲故事的时候，你要融入自己的个人情感，你的声音和表情要生动丰富，而且你还要与观众有良好的互动。在他们惊讶的时候，你要配合夸张的表情，这些都有助于观众对你的故事感同身受。讲完故事之后，我们怎样拉近和观众的距离呢？没错啦，就是要有幽默感。当演讲开始，掌声平息之后，观众一片安静。为了表达对演讲者的尊重，大家甚至连声都不敢出，甚至是保持不动。但这一片这样的安静呢，也都会带给你巨大的压力。面对庞大的压力，你应该怎样做呢？尽快令到观众开怀大笑，不失为一个好的办法。这会迅速拉近你和观众的距离，令到他们对你接下来的演讲充满期待。很多时候观众希望，甚至说是需要演讲者利用幽默的方式来缓解紧张的气氛。只有做到这一点，才能够令到观众喜欢你，才能够在他们心目之中建立好感。2001年演讲比赛的世界冠军戴伦曾经是一个喜剧演员，所以他深谙幽默之道。有一次演讲的时候，他上台的时候竟然跌了一下，当然他是故意的，观众就哄然大笑。在这个时候戴伦就说，我跌低的时候大家都说要我快点起身，就太令人尴尬了。但我的演讲老师就说，在地上再睡多一阵，演讲者的任务不是令到观众感觉舒服，而是要引起激烈的变革。可想而知，他这一跌一跌再加上这一段说话，一定会被观众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。那怎样才可以令到观众不时地发出笑声呢？就必须要向你介绍最容易掌握的幽默方式，就是自嘲了。自嘲就是演讲者贬低身份，令到观众获得自我优越感的一种手段。观众认为演讲者能够站在台上一定是充满自信的，所以当演讲者自嘲的时候，观众就会顿感意外，然后报以哈哈大笑。这种笑声通常都是基于心理共鸣，原来演讲者和我们一样都是普通人，于是亲切感顿然而生，演讲者和观众的距离就被拉近了。要记住，幽默是一个利器，可以缓解现场的紧张气氛，只有令到观众对你产生好感，他们才会接受你要传递的信息。下面要讲的这个窍门就更加显而易见了，但经常都被大家忽略的，就是言语要生动。就好像我们前面所讲的这样，演讲者的任务是和观众建立情感共鸣，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启发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世界。如果演讲者为了炫耀自己的学识、自己的词汇量，经常都讲一些艰辛的字眼，令到观众听上来都很浪费精神的话，又怎样谈得上建立情感共鸣呢？1990年的演讲世界冠军 David 是一个遣词造句的高手，但是如果你看了他的演讲稿，会发现他经常都是使用简单的词汇和短句，连长的句子都很少，简单到连小学五年级的学生都听得明。使用简单的词汇并不是说要降低语言的情感力度。就以我们都认识的苹果教主乔布斯为例，如果你听过他的演讲，就会发现虽然他经常都是用最简单最直接的语言，但亦都很注意那些可以强化情感的应用词和副词，例如他经常使用惊人的、难以置信的、不可思议的这些略带夸张的形容词。讲完语言，我们讲一下非语言的行为。什么是非语言行为呢？就是你演讲台上面的行为举止。社会科学家哈佛商学院教授埃米就指出，摆出特定的身体姿态可以影响演讲者对自我的认识，以及在观众心目中的形象。 你必须要知道的是，任何人在演讲的时候都会感到紧张，但是你必须要学会冷静和自信。要知道当你走上台的那一刻开始，观众都会有意无意地评价着你的表现。所以你的每一个动作和姿势都必须要反复练习，务必达到完美无缺。在这里我们来介绍两种基本的演讲姿势。第一种是垂臂式，就是双臂自然下垂摆在腰部两侧。这个基本动作是很多演讲者常用的身体姿势，无论在正式还是非正式的演讲之中都非常普遍。而另一种姿势是塔尖式，双肩自然放松，双手指尖相对，呈金字塔形置于你的腹部前方。在希望展现权威形象的时候，你可以选择这种姿势。很多演讲者都认为这种姿势是演讲之中最自然最舒服的姿势，因为压力会转向双手，而指尖相抵就可以保持双手姿势尽量对称，使压力得到有效的缓解。除了基本姿势之外，在演讲之中你可以运用你的肢体语言来辅助表达你的演讲内容，但要记住的是，无论你有怎样的动作表现，都要尽量要求自然和谐，适于推动内容表达。总之，非语言行为的原则是，任何感觉真实和易于引发观众共鸣的动作都可以去做，但要亲切和自然。接着下来，我们会讲下恐惧和焦虑。演讲带来的恐惧感是永远没办法消除的。实际上，我们认为既然没办法消除恐惧和焦虑，那就不需要消除。那是因为焦虑是我们面对压力时的自然反应，它能够促使我们释放肾上腺素，进而改善我们的身体和心理表现。所以演讲者要做的不是为恐惧和焦虑而担心，而是应该像拥抱朋友一样去拥抱恐惧感。它可以帮助你更加出色地演讲。更加重要的是，产生紧张感是人之常情，它能够帮助你和观众建立真实的情感共鸣。在100多年前，观众希望欣赏演讲者精心准备的慷慨激昂的雄辩，但是今日的观众不一样，他们更加愿意看到的 是演讲者和自己之间的心灵对话，他们不需要距离感。所以在台上面打开你自己，不要隐藏，对演讲者来讲反而更加有利。当然，恐惧和焦虑是真实存在，而我们都不希望它过分地影响我们的演讲表现，所以你需要用自信来控制它们。首先，你要积极地思考问题。你能够站在讲台上面，台下面的观众全部都望着你，是因为你的演讲会帮助他们，是因为你与众不同，他们希望从你身上面得到启发。其次，你要反复地练习，请你身边的人指出你的毛病。你亦都可以将自己的演讲过程录低，放给自己看。很多时候在演讲过程之中，你对自己的问题浑然不知，但一看录影就即刻可以发现问题所在。要想在演讲之中克服恐惧和焦虑，要想在讲台上面做到有韵有余，唯一的秘诀就是练习、练习、再练习。以下下来，我和大家回顾一下成功演讲的奥秘里面的一些重点内容。其实没人是天生的演说家，在众人面前讲说话对于大多数人来讲都是困难的，但是不要因此就否定自己，要知道任何事情都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的。而本书的两位作者根据自己多年的演讲经验，从7个方面给出专业的意见。这七个方面分别是：第一，选好主题，切记要明确一个主题，而不要盲目贪多；第二，组织好你的内容。对于新手来讲，三段论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开头要以吸引人的方式亮出你的主题，展述要用真诚交流的态度，总结要简单扼要。第三，要学会讲故事，不要将演讲变成死硬记背。第四，保持幽默感，最好的幽默就是自嘲的方法。第五，语言要生动，多些用短句，多些原创，少些引用名人名言。第六，合理运用肢体语言，和第七，用反复的练习来控制你的恐惧感。可以这么说，如果你注意规范以上七个方面的话，你的演讲技能一定会得到提高。记住，演讲不是高不可攀的任务，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后天的训练成为一名优秀的演说家。以上就是《成功演讲的奥秘》一书的全部重点内容。多谢你收听《创业家读书精华》，下次见。